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似水流年，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时间是2005年1月1号的晚上，这里是第一期的《似水流年》，我是欧阳婷，在这里要再次对收音机边所有似水流年的新老朋友说一声新年快乐。新的一年总是会有许多美好的愿望，期待在这一年当中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实现。那刚刚看到我们的这个手机短信平台，还有包括我们的网络 BBS 上面，都是有非常多的朋友在不断的把他们的新年愿望发送进来。看看这位深圳的冰雨说，只是偶尔听到了《似水流年》，虽然是第一次，但是已经喜欢上了它。6946说，我的新年愿望是愿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平安一生，快乐每一天。东莞的9660说，我的新年愿望就是什么时候在宿舍里能够听节目，而不用跑到阳台上去受寒风的考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位东莞的朋友要跑到阳台上，是不是未来信号可以更清晰一些呢？但是今天的这样一个晚上，我真的不希望你在这个阳台上听我的节目，因为外面真的是太冷了，一定要注意保暖，好不好？这位尾号是5944的朋友说，新年的第一天没有出去玩，躺在床上听着带着淡淡的伤感的旋律，心中真的好想家。家中应该是已经下了好大好大的雪，新年的时候特别希望能够交到来自河南的老乡做朋友，发信息到13790195944，谢谢。我是河南洛阳的19岁的男孩。四川泸州的一位叫黄光明，他说他的新年愿望是寻觅他的好友，叫黄长军，是重庆人。他说是非典分开了我们，这一年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希望主持人可以帮助我实现这个新年愿望，让黄长军和我取得联系。那这位黄光明朋友的手机号码是13533848465。来自中山的4298说，欧阳婷姐姐你好，听小玉说你长得像仙女一样，好想要一张你的照片，还有全体主持人的合影，谢谢微信广播带给我的许多的快乐。哎呀，没想到小玉会这样说我吗？谢谢他。那也其实如果想看到欧阳婷的样子，可以上到我们的网站，一样可以看得到，大家可以看得到，应该是蛮平凡的一个女孩子，是不是？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满足你的要求，寄上我的照片，还有我们全体主持人的合影。那当然我们这个最新的照片可能要到1月份的时候才会出来，所以请大家多一点耐心等待一下了。好，看看我们的论坛上面有一位叫05启航的朋友说，他说或许我是2005年第一个注册的听众，所以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叫05启航，老听众新网友多多支持了。 最近刚刚在论坛上出现的一位名字叫跑跑的听众说，欧阳婷今晚能不能听到那首熟悉的橄榄树，这是我的新年愿望，能够帮我实现吗？我会等着。没想到这个关于新年愿望、关于短信息的这个播出也会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比如说这个1458的朋友就说，真的是没想到2005年的第一天就听到了欧阳婷关于我的新年的愿望，真的是不错，会是一个好的开始。刚刚我也看到深圳的另外一位手机尾号8881的朋友会说，他说我已经参与了你们很多的节目，发了很多的信息，但是很遗憾都没有听到。是不是我自己很倒霉呢？实际上是我们收到了太多太多的听众朋友的新年愿望，可能手机短信呢没有被主持人发现，没有被读出，但是不要沮丧，今天是2005年的第一天，希望你今天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歌声和祝福，一样可以感受到一份快乐，好不好？ 来自吉阳的前锋顾云说，欧阳婷，你别光顾着说我们的愿望嘛，也是说说说你的新年愿望，说不定我们这些听众能够帮你实现哦。真是蛮可爱的前锋顾云。那记得也曾经在论坛上也被大家问过这个问题，那我在上面所写的答案是，我希望属于我们的四十流年能够长长久久，而属于我们四十流年的听众一个也不要离开。不知道这个愿望大家可不可以帮助我一起来实现呢？很多朋友发信息来都想拥有帽子围巾，呵呵，真的是蛮有意思的。看看这个愿望，0357来自广州，他说，我希望新年爸爸妈妈都健健康康，我爱的人能够懂我，爱我的人能够理解我，所有的朋友都开心快乐，我们的似水流年天天天蓝。我好想拥有一双可爱的手套。广州来自广工大的冰梦涵说，四十流年已经陪伴我三年了，陪伴我到大学，就如同一个老朋友一样。我的愿望是有两条的情侣围巾，与冬季中的女友一丝温暖。来自惠州的2839说，欧阳婷，你知道吗，昨天我竟惊喜地发现有一棵木棉树开花了，木棉花用灿烂的微笑和我们共同走进新的一年，多好的预兆。哇，这真的是收到的第一个消息，有人发现这个木棉花开了。一直以来在春天的时候期待木棉花开，也会是我的一个梦想，喜欢看一束一束火红的木棉花盛开在高大的木棉树上。那我觉得真是蛮奇怪的，这两天天气这么冷，居然有木棉花开了。无论如何，你真的很幸运可以看到漂亮的木棉花。来自吉阳的6946说，我希望一个现在正在听似水流年的弹吉他的女孩，在新的一年能够快乐永远。相逢是缘，我相信我们是有缘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许许多多的愿望，也期望着这些愿望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实现，期望自己能够有更大的发展，更大的进步，也力求能够完美。在节目的这个时候想跟你分享一篇小短文，叫做你不必完美。做到最好，但人是无法要求完美的。我们面对的情况如此的复杂，以致无人能够始终都不出错。好几次，当我必须告诉我的孩子们我在某件事上做错了的时候，我多么害怕他们不再爱我。但我非常惊奇地发现，他们因为我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更加爱我。比较起来，他们更需要我的诚实和正直。有的时候人们并不能够正确对待自己的过失，也许我们的父母期望我们完美无瑕，也许我们的朋友常常念叨我们的缺点， 因为他们希望我们能够改正，而他们难以谅解的是因为我们的过失总在他们最脆弱的时候触痛了他们的心。这让我们感到负疚，但在承担过错之前，我们必须问问，那是否真是我们应背负的包袱。我是从一个童话当中得到启示的，一个被劈去了一小片的圆，想要找回一个完整的自己，到处寻找自己的碎片，由于它是不完整的，滚动得非常慢，从而领略了沿途美丽的鲜花，它和虫子们聊天，它充分地感受到阳光的温暖，他找到许多不同的碎片，但他们都不是原来的那一块，于是他坚持着找寻，直到有一天他实现了自己的心愿。然而作为一个完美无缺的圆，他感动得太快了，错过了花开时节，忽略了虫子。当他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他毅然舍弃了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回的碎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也许正是失去才令我们完整。一个完美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可怜的人，他永远无法体会有所追求有所希冀的感觉，他永远无法体会爱他的人带给他某些他一直求而不得的东西的喜悦。一个有勇气放弃他无法实现的梦想的人是完整的，一个能坚强地面对失去亲人的悲痛的人是完整的，因为他们经历了最坏的遭遇，却成功地抵御了这种冲击。而生命不是用来捕捉你的错误的陷阱，你不会因为一个错误而成为不合格的人。生命是一场球赛，最好的球队也会有丢分的记录，而最差的球队也有辉煌的一天。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让自己得到的多于失去的。当我们接受人的不完美的时候，当我们能够为生命的继续运转而心存感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就完整。而别的人却是渴求完整，当他们为完美而困惑的时候。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勇敢地去爱，去原谅，为别人的幸福而慷慨地表达我们的欣慰，理智地珍惜环绕自己的爱，那么我们就能得到别的生命所不曾获得的圆满。即将结束的时候，再次祝福所有的朋友，所有的梦想都能够成真。希望听到这首约定，知道在2005年的每一个周六的晚上，这里依然会有不变的40周年，这是我们不变的约定。下周再见。